白木林接过书，小心地放到枕头下面，同时从那里拿出了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，递给文杰。
这是那封信的草稿，你给看看行吗？
信？
我跟你说过的，要给中央写信。
纸上的字迹很潦草，叶文杰很吃力地看完了。这封信立论严谨，内容丰富，从太行山因纸被破坏，由历史上的富庶之山变成今天贫瘠的秃岭，到现代黄河泥沙含量的急剧增加，得出了内蒙古建设兵团的大垦荒将带来严重后果的结论。文杰这才注意到，他的文笔真的与寂静的春天很相似，平实、精确而蕴含诗意，令理科出身的他感到很舒适。
写得很好，
他由衷地赞叹道。白木林点点头，
那我寄出去了。
说着拿出了一本新稿纸要誊抄，但手抖得厉害，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第一次使邮锯的人都是这样，手抖得可能连饭碗都端不住，更别说写字了。
我替你抄吧，
叶文杰说，接过白木林递来的笔抄了起来。
你字写得真好。
白木林看着稿纸上抄出的第一行字说，他给文杰倒了一杯水，手仍然抖得厉害，水洒出来不少。文杰忙把信纸移开些。
你是学物理的？
天体物理现在没什么用处了。
文杰回答，没有抬头。
那就是研究恒星吧，怎么会没用处呢？现在大学都已复课，但研究生不再招了，你这样的高级人才窝到这种地方，唉。
文杰没有回答，只是埋头抄写。他不想告诉白木林自己能进入建设兵团已经很幸运了，对于现实他什么都不想说，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屋里安静下来，只有钢笔尖儿在纸上滑动的沙沙声。文杰能闻到身边记者身上松木锯末的味道。自父亲惨死后，他第一次有一种温暖的感觉，第一次全身心松弛下来，暂时放松了对周围世界的戒心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信抄完了，又按白木林说的地址和收信人写好了信封。文杰起身告辞，走到门口时，他回头说，
把你的外衣拿来，我帮你洗洗吧。
说完后，他对自己的这一举动很吃惊。
不，那哪行？
白木林连连摆手，
你们建设兵团的女战士白天干的都是男同志的活儿，快回去休息吧，明天6点就要上山呢。文杰，我后天就要回师部了，我会把你的情况向上级反映一下，也许能帮上忙呢。
谢谢，不过我觉得这里挺好，挺安静的。
文杰看着月光下大兴安岭朦胧的林海说，
你是不是 在逃避什么呀？
我走了。
叶文杰轻声说着，转身离去。白慕林看着他那纤细的身影在月光下消失，然后他抬头遥望文杰刚才看过的林海，看到远方的雷达峰上巨大的天线又缓缓立起，闪着金属的冷光。三个星期后的一天中午，叶文杰被从伐木厂紧急召回连部，一走进办公室，他就发现气氛不对，连长和指导员都在，还有一个表情冷峻的陌生人。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，旁边两件东西显然是从公文包中拿出来的，那是一个信封和一本书。信封是拆开的，书就是那本他看过的《Silent Spring》。这个年代的人对自己的政治处境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，而这种敏感在叶文杰身上更强烈一些。他顿时感到周围的世界像一个口袋般收紧，一切都向他挤压过来。叶文杰，这是市政治部来调查的张主任。指导员指指陌生人，希望你配合，要讲实话。这封信是你写的吗？张主任问，同时从信封中抽出信来。叶文杰伸手去拿，但张主任没给他，仍把信拿在自己手中，一页一页的翻给他看，终于翻到了他想看的最后一页。落款上没有姓名，只写着“革命群众”四个字。
不，不是我写的。
文杰惊恐地摇摇头。可这是你的笔记。
是的，可我是帮别人抄的。
帮谁？平时在连队遇到什么事儿，叶文杰很少为自己申辩，所有的亏都默默地吃了，所有的委屈都默默地承受，更不用说牵连别人了。但这次不同，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。
是帮那位上星期到连队来采访的大声战报记者抄的，他叫
叶文杰。张主任的眼睛像两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。我警告你，诬陷别人会使你的问题更加严重。我们已经从白慕林同志那里调查清楚了，他只是受你之托把信带到呼和浩特发出去，并不知道信的内容。
他是这么说的。
文杰眼前一黑。张主任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拿起了那本书。你写这封信一定是受到了他的启发。他把书对着连长和指导员展示了一下。这本书叫《寂静的春天》，1962年在美国出版，在资本主义世界影响很大。他接着从公文包中拿出了另一本书，封面是白皮黑字。这是这本书的中译本，是有关部门以内参形式下发的，供批判用。现在上级对这本书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定性，这是一部反动的大毒草。
该书从唯心史观出发，宣扬末世论，借环境问题之名，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后的腐朽没落寻找托词，其实质是十分反动的。
可这本书也不是我的。
文杰无力地说，白慕林同志是上级指定的本书译者之一，他携带这本书是完全合法的，当然他也负有保管责任，不该让你趁他在劳动中不备时偷拿去看。现在你从这本书中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思想武器。叶文杰沉默了，他知道自己已经掉到陷阱的底部，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。与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些历史记载相反，白慕林当初并非有意陷害叶文杰，他写给中央的那封信也可能是出于真诚的责任心。那时怀着各种目的直接给中央写信的人很多，大多数信件石沉大海，也有少数人因此一夜之间飞黄腾达或面临灭顶之灾。当时的政治神经是极其错综复杂的，作为记者，白慕林自以为了解这神经系统的走向和敏感之处，但他过分自信了。他这封信触动了他以前不知道的雷区，得知消息后恐惧压倒了一切，他决定牺牲叶文杰保护自己。半个世纪后，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1969年的这一事件是以后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。白慕林无意之中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关键历史人物，但他自己没有机会知道这点。历史学家们失望地记载了他平淡的余生。白慕林在大生产报一直工作到1975年，那时内蒙古建设兵团撤销，他调到一个东北城市的科协工作至上世纪80年代初，然后出国到加拿大，在渥太华一所华语学校任教师至1991年患肺癌去世。余生中他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叶文杰的事，是否感到过自责和忏悔也不得而知。小叶呀，连里对你可是仁至义尽了。连长喷出一口辣烈的墨烟，看着地面说，你出身和家庭背景都不好，可我们呢没把你当外人，针对你脱离群众不积极要求进步的倾向，我和指导员都多次找你谈过，想帮助你，谁想到你竟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。我早就看出来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是根深蒂固的。指导员接着说，下午派两个人把他和这些罪证一起送到师部去。张主任面无表情地说，同事的三名女犯相继被提走，监室里只剩叶文杰一个人了。墙角的那一小堆煤用完了，也没人来加，炉子很快灭了，监室里 冷了下来。叶文杰不得不将被子裹在身上。天黑前，来了两个人，其中一名是年长些的女干部。随行的那人介绍说，他是中级法院军管会的军代表。
常丽华，
女干部自我介绍说，她40多岁，身穿军大衣，戴着一副宽边眼镜，脸上线条柔和，看得出年轻时一定很漂亮，说话时面带微笑，让人感到平易近人。叶文杰清楚，这样级别的人来到监室见一个待审的犯人很不寻常。他谨慎地对程丽华点点头，起身在狭窄的床铺上给他让出坐的地方。
这么冷啊，炉子呢？
程丽华不满地看了站在门口的看守所所长一眼，又转向文杰。
年轻，你比我想的还年轻。
说完坐在床上，离文杰很近，低头翻起公文包来，嘴里还像老大妈似的嘟囔着：
小叶呀，你糊涂啊，年轻人都这样，书越读得多越糊涂了，你呀。
他找到了要找的东西，把那一小沓文件抱在胸前，抬头看着叶文杰，目光中充满了慈爱。
不过年轻人嘛，谁没犯过错误？我就犯过，那时我在四野的文工团，苏联歌曲唱得好，一次政治学习会上，我说我们应该并入苏联，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新共和国，这样国际共产主义的力量就更强大了。幼稚啊，可谁没幼稚过呢？还是那句话，不要有思想负担，有错就认识就改，然后继续革命嘛。
程丽华的一席话拉近了叶文杰与他的距离，但叶文杰在灾难中学会了谨慎，他不敢贸然接受这份奢侈的善意。程丽华把那叠文件放到叶文杰面前的桌面上，递给他一支笔。
来，先签了字，咱们再好好谈谈，解开你的思想疙瘩。
他的语气仿佛在哄一个小孩吃奶。叶文杰默默地看着那份文件，一动不动，没有去接笔。程丽华宽容地笑笑：
你是可以相信我的，我以人格保证，这文件内容与你的案子无关，签字吧。
站在一边的那名随行者说：叶文杰，程代表是想帮你的，他这几天为你的事可没少操心。程丽华挥手制止他说下去：
能理解的，这孩子给吓坏了，现在一些人的政策水平实在太低，建设兵团的还有你们法院的，方法简单，作风粗暴，像什么样子？好吧，小叶，来看看文件，仔细看看吧。
叶文杰拿起文件，在监室昏黄的灯光下翻看着。程代表没骗他，这份材料确实与他的案子无关， 是关于他那已死去的父亲的，其中记载了父亲与一些人交往情况和谈话内容。文件的提供者是叶文杰的妹妹叶文雪。作为一名最激进的红卫兵，叶文雪积极主动地揭发父亲，写过大量的检举材料，其中的一些直接导致了父亲的惨死。但这份材料，文杰一眼就看出不是妹妹写的。文雪揭发父亲的材料文笔激烈，读那一行行字就像听着一挂挂炸响的鞭炮。但这份材料写得很冷静，很老道，内容详实精确。谁谁谁，哪年哪月哪日，在哪里见了谁谁谁，又谈了什么？外行人看去像一本平淡的流水账，但其中暗藏的杀机绝非叶文雪那套小孩子把戏所能相比的。材料的内容他看不太懂，但隐约感觉到与一个重大国防工程有关。作为物理学家的女儿，叶文杰猜出了，那就是从1964年开始震惊世界的中国两弹工程。在这个年代，要搞倒一个位置很高的人，就要在其分管的各个领域得到他的黑材料。但两弹工程对阴谋家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领域。这个工程处于中央的重点保护之下，得以避开文革的风雨，他们很难插手进去。由于出身问题没通过政审，父亲并没有直接参加两弹研制，只是做了一些外围的理论工作。但要利用他，比利用两弹工程的那些核心人物更容易些。叶文杰不知道材料上那些内容是真是假，但可以肯定上面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具有致命的政治杀伤力，除了最终的打击目标外，还会有无数人的命运要因为这份材料坠入悲惨的深渊。材料的末尾是妹妹那大大的签名，而叶文杰是要作为附加证人签名的。他注意到那个位置已经有三个人签了名。
我不知道父亲和这些人说的这些话。
叶文杰把材料放回原位，低声说：
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其中许多的谈话都是在你家里进行的，你妹妹都知道，你就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但这些谈话的内容是真实的，你要相信组织。我没说不是真的，可我真的不知道，所以不能签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 CM。